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就是你是为着主而做的，而不是看人。
哎，我好像可能两岁就开始拖延症了。
因为我每一天都很有计划的去补做事情，一点点的拖延，我觉得容让自己吧。
一出来就一鸣惊人的，
因为拖延的人通常是先做简单快乐的，再逼死明天的自己。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哎，又到了我们青春凉拌的团契时间了。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就是每次开团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在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会不会也默默的，我是丰德，
哎，
对吧？
已经叫出名字了。
我是劝慰子，是不是？
我是雅比该，我是维珍。
我就说可不可以来一点呢独特一点的名字，比如说我是是不是这样的晚上才会想起这样的我
啊。
你这个是属于那个话题，就盘点一下你曾经取过的那些奇怪的网名，是不是？
对呀、啊，我是波浪号点号逗点寂寞的晚上，波浪号逗点句号，
就是有点类似是我们的留言板当中老许在用手机这种概念。
对，
是不是？
绝对不会有另外一个人跟你撞了名啊！哈，
还有另外一种呢，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哎，我是李诺，然后团契版。
哦，什么意思啊？我是李诺团契版，难道有我是李诺讲道版这样吗？
对啊，就是他是用那个括号里面的内容代表，比如说自己的近况啊，最近的心情啊，或者现在比如说他正在处理工作啊，就是工作版。
哦，是这样啊。通常我们说工作中，请勿打扰。
对对对对。
嗯，年代有点不同了，姐。
哦，
嗯，
好吧。
我们现在是团契中，欢迎参与。
是的，是的，
是。
其实呢，我发现我们团契开了以后呢，今天这集呢，我印象当中好像呢，应该是二十二、二十三次的开团了。
半年了是吧？
差不多了，是不是？
还没有。
去年的11月开始，
对，
哇，其实数一下，我们时间过得还挺快的，对不对？所以说呢，离我们这个50集的时候呢，我们得开一个线上的团契，似乎又进一步了。就是我说的线上团契是线上更大的团契，这个好像不远了，对不对？
可以想一下我们去哪里庆祝。
先想庆祝啊，就是。
不行吗？
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人报名，但是姊妹团已经有人报名了。我们雅比该说他要参与。
我们这个自助餐的团可以多一个人了，是吗？
怎么突然又变成自助餐了？
这就已经自助餐了，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三个人这个大脑的进程都不是同一个频段的，
确实，
就是新田一直在想，哦，我们要 Q 流程，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要表达东西讲完，然后我呢，其实一直在想说，哎，刚刚新田说了姐妹有人报名了，我就在脑子里回想，哎，弟兄应该也有啊，比如说丰德，对不对？那么积极的互动，应该邀请他也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兄弟在放
风，结果人
你知道？
对，然后结果熊乐人家都已经订自助餐了。
进度有点不同啊。
其实没关系的，这样挺好的、啊、你不觉得就是一个团契当中有一个人呢做这件事情，有个人做那件事情，我们就互相搭配干活不累嘛。
是的是的，圣经里面说万事互相效力嘛哈。
嗯，对对对，
嗯 嗯, 嗯，
挺好
的。是，那不过其实我们说到这个57开团，这是一个我们的构思啊，当然到时候我们肯定还是要提前的要去做联络呀，然后要去做协调，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邀请大家能够参与进来。不过呢，就是当我想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就立刻就联想到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主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呢，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事项，或者说一个一个的项目，哎，仿佛我做完这个就做完那个，对吧？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一种场景，或者说一种经历，就是哎，这件事儿是三天前的代办事项啊，这件事儿是一周前的代办事项，然后呢，今天呢，我突然收到了一个提醒，叫明天这两件事儿都要完成。结果就开始，对吧？就是进入到一个最后冲刺的阶段。
是的。
哎，不过这样听起来呢，我们的诺哥算是一个挺有计划的人呢，挺有规划的人呢，因为至少呢，他会把那些的代办事项写下来，然后呢，代办事项会提醒他，哎，是时候要来完成我咯的那种。但是我呢，还好像之前在团契当中分享过啊，我是从来都没有用这种什么写下我有多少个代办事项啊，那我还有什么任务要做，我好像没有写下来，只是靠我的脑袋在记这些。
嗯
嗯，
就是新田确实误解了刚刚我的表达，我只是在描述一种现象。但并不是以自己作为一个参照在描述，
没有针对性的，
所以对，所以哎，我只能这样讲吧，就是第一，我尝试过刚刚新田所描述的，哎，把自己比如说至少这一周吧应该要做的一些代办事项，尤其是呢我们通常说可能是一周的开始，对吧？周一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清单列出来，我确实尝试过。尤其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剪辑音频呐、啊、或者说预备稿件呐、啊、或者是其他的协调的事项呢，确确实实需要比较清晰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执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又哎忘掉了。因为事情是不断在增加的，并不是说仿佛因为在我看来哈，就是这种把代办事项列清楚然后去完成，举个例子来说，就像一个演员。通常呢他要拍完一个剧，就是他完成了自己所有的工作，然后再开始下一个剧的拍摄。
哈，不一定哦。
那么大概率
对
你说那种卷王，你就不是，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卷王同时跑几个剧组的啊，觉得
对，
好了，我又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精准的表述嘛，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或者工作当中很少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我有这三个代办事项我完成了，等待着下面三个或者五个代办事项，其实是你边做边增加，边做边增加，可能你周一开始的时候是三个代办事项，然后你这过程当中也完成了一些，等到周五下班的时候发现你的代办事项增加到七个了。
来哥，我想到一个很好的比喻了，就是呢像我们打游戏机嘛，你过关对不对，然后通常现在呢都有主线任务的啦，然后呢你必须得要完成主线任务，然后一步步推进，然后呢有可能在你完成主线任务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的次线的任务呢会跑出来，你可以把它完成，就是类似是这种，对不对？然后你要一关一关的过去，然后才可以，比方说你拿到某一个宝物啊，或者是你不可能你一开始就打那个打大佬的嘛。对不对？
是
这样吗，熊乐？
这样说是没错啦，是没错啦。 就是你在跑那个主线的时候会有很多东西发生嘛，比如说跑到那个街道里面、嗯、就是游戏嘛，会遇到一个人，他跟你说一点东西、嗯、啊，帮助我，我的小猫不见了，你帮我寻找一下，然后就是跑
这就是次线任务，你
这是次线任务。
对, 对,
对, 对，然后领了那只猫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我的钱包不见了，是给那个小偷偷了啊，然后去追那个小偷。
或者说你先帮我把猫喂饱、嗯、这个可能也是第三个
有、啊、
第三个任务。
对，然后啊，你就把那个小偷解决完了以后就发现了哎，轮边有个女生的尖叫、哦、我要跑去救她。最后呢你就忘了你的主线任务、嗯、就是帮妈妈去买一瓶牛奶。
嗯
嗯，对对对，
是不是挺贴切的？其实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呢要破一下题？不然的话呢，我们聊下去，哎，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团员啊，就开始一头雾水啊。到底现在是要谈什么？我们要打游戏机吗？这一集还是要
有人很喜欢投诉我们的不贴题，
就是比较喜欢拖延嘛，就是。在入话题这件事上很拖延
是，哎，
哦，也是贴了题了。
来来来，我觉得我们三个就坦白一次吧，其实我们都挺坦白、嗯、什么叫坦白一次、啊、我们今天我们现在这一小时我们来坦白，就说我们是不是拖延症患者呢？我们是不是死线战士呢？我们是不是老是在追赶我们的任务呢？好，来坦白吧。
嗯, 嗯，他其实已经表达了我是一个非常拖延的人、啊、但是就是当然待会儿再谈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拆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待会儿我们可以再具体的来拆解所谓的拖延症，只是确实从现象来看我是一个拖延症，而且甚至可能很严重、嗯、
是，那严不严重我们等一下来测试一下嘛啊。嗯、然后我认为我自己是不是拖延症呢？我当然是的，我真的是一个拖延症患者，而且呢、嗯、这个患龄已久了，大概可能从我有认知以来也许
嗯
哎，我好像可能两岁就开始拖延症了。
啊，那个时候就有概念吗？
这么有记忆啊，对啊，这么小，
我觉得我三岁之前都没记忆。
对啊，
来，等熊弟，你先想一想，你是不是拖延症患者啊？我先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大概好像有印象，我两岁的时候、嗯，我记得呢，我是拖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我要出门，就是可能我的奶奶要带我出门，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坐在那个红色的沙发上面，然后我就不肯出门，于是呢我就坐在那儿，奶奶就帮我穿衣服穿鞋子各样的。所以你不觉得这个也是拖延症吗？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两岁开始的时候就有意识我就是一个拖延症，连出门都拖延。
嗯
嗯,
嗯，
对吧，
嗯。
好，兄弟你。
好的，我的话我会用一个笑话来讲。
嗯，
就是呢、哦、在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一本书叫做呢如何面对你的拖延症。
嗯，
这本书很有意思。
有意思，那有用吗？
嗯，还没有读。
还没看
哦。好的。好的，解决拖延症的方法就是我们先买一本叫做拖延症什么解决方案的书本，然后回来、嗯、好的看一下我们的序。嗯，看完了、嗯、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抽屉里头。好嘞。
嗯，不是呢姐，我还序都没有看
啊。
拖延吗？
所以嘛然后呢
啊，这个只是笑话，只是笑话、
哦、好的。
真实的我呢其实是一半一半的。
嗯，怎么说呢？
嗯，因为呢我的性格就是那种呢内在的动力很澎湃的人，就是如果我很有灵感的话我会一瞬间就完成那个事情。
嗯，
但是如果我是不愿意啊，是被逼迫的话，或是觉得其实根本都不太愿意做的话，我就会把它拖到最后一刻先做。
嗯，是。那你最近一次这个冲死线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事情？
最近一次冲死线是今天。
嗯、哦，要干嘛呢今天？
就是我们有一个每月的报告嘛。
哦，哎
啊，非常觉得没趣啊、嗯、
秒懂了。好了，
是就是这样了、
嗯、
简单、
嗯、
是是是、嗯、那我们三个呢都算是死线战士啦，这么听起来。那不知道团友你听到这里你会怎么你有没有认识自己呢？是 是不是一位的这个死线战士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呢测试一下啊，我们到底到哪个程度了？我们一起来测一下好不好？那第一个测试呢，就是3秒行动的测试，请你回答以下的问题：当你想到一件你早就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在3秒内开始行动呢？那有一些例子啊，比方说打开一封未读的信息，或者呢是你工作需要用到一些软件呢，把它打开，或者呢又是你把你的桌面上都收好再开始一天的工作。
如果就是单纯是这个场景的话，我个人认为我应该能够在3秒内就开始行动。但是呢，但是哈，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很显然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可能我们是正在做某样事的时候，才想到我应该做的另外一样事。
那就是不专心啦，你分岔了哎。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在多少的时间里边能够非常专心呢？
你说的是，我无力反驳。无力反驳。其实我们现在脑袋也是分叉的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一定是在谈着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在想着，哎，我下句要说什么，或者说我下一个思维是怎么样。听起来诺哥，因为这里呢他说啊，如果你是能够3秒钟开始行动呢，也许你拖延症没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3秒内都开始不了你脑袋里头想的那件事情的话呢，那么你就有80%的可能呢是正在拖延的当中。
这个的话我可以说了。这个就是我，因为我每一天都很有计划的去补做事情
啊。等一下，很有计划的不做事情，我有没有听错？
对，没错了。
好的，喂，熊乐的主管啊，
我就超级希望我的主管不要听这一集了哈，
这是有证据的。
是，
我就这里先小。
喂，副台长啊，副台长，
冷静一下，姐，冷静一下，姐，放下你的手机，哎，我们在录音室不使用手机啊。
好嘞。
就是跟各位这么熟我才这样说哈。
好，所以说是这一小时我们坦白吗？
对，也是我是会呢，每一天其实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的，我在上班的途中呢已经在脑海里边呢再想一遍其实我要做的是什么。当然呢除了那些突发的以外呢，通常突发的事情呢我就会有3秒的动力立马去完成的。
对，我证实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这几天嘛，然后我就找这个熊乐呢客串当有一些的类似广播剧的角色，然后我就马上跑去叫他，哎，果然大概3秒钟之内呢真的出现熊乐了，所以我就我
认
可，是的，认可，
突发的就会很快搞定。但是呢每天要做的事情呢，我就会先打开那些软件啊，那些表格列表全部都列出来放在那里呢，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下午办也可以，这个等一个小时再办也可以，现在先干什么呢？先刷一下手机啊。先去个洗手间去办一些事情。先弄一点奶茶去喝，看一看今天的新闻啊，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先看一看有没有我订阅的频道有新的影片可以看呢。先看一看，然后这个10分钟的 OK 可以看，这个1个小时的 OK 晚上再看。这个我就选了3个大概10分钟的影片，我们开始看。看完以后呢觉得感觉可以开始那个工作了吗？那个感觉还可以哦，那开始吧。
我感觉熊乐这个是危险发言，所以我要在这我要
不要告诉我的主管的姐。
我要在这里打断他，因为呢听着熊乐一边说呢，我就看到我们第二个测试，你知道他就说测试第二个呢就是今天代办的清单测试，想一下你今天要做的事情，问自己一句，我是不是正在逃避其中最重要的那一项，如果答案是 或者你突然感到心虚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拖延的倾向了。因为拖延的人通常是先做简单快乐的，再逼死明天的自己，这个不就是熊乐吗？
所以呢 我有一个底线的，就是呢今天的事情呢今天一定会完成的，我不会把它留到明天、
不要临到明天。
对、因为呢以我这么高的工作效率、这个我先把它待会儿呢放一个小时再做也没关系了、拜托不要让我主管知道啊、
来不及了。
所以对，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呢就千万不要告他的状啦。
团友们
知道我的主管是谁的请帮我保密啊。
喂喂喂，副台长，喂喂
喂，冷静一下姐，职位都不要讲啊。
来来，好了好了，等熊乐缓一缓，然后呢我们也问所有的团友、也包括诺哥，你也听听看啊。有第三个测试，就说呢情绪反应的测试。因为你拖延症呢、其实背后呢也反映着你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处理，因为你总会启动你情绪的机制嘛、在拖延症的时候。
对对对，是的，
好，
是的。
这个测试呢就是想象你必须要马上处理一件重要但是很麻烦的工作，你的第一个反应呢是哪个呢？想要跑去喝水，想要吃东西，想要先整理桌面，想要先看看手机，我怎么觉得都是熊了。好，然后呢突然觉得自己很累，真的准备开始要做啦。如果你的大概是不是都是你们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些。熊乐不要回答，诺哥您说吧。
我前面不是讲嘛，就是我想到一件我应该要做的事儿，能不能三秒钟之内反应嘛？
你可以吗？
我为什么？就我为什么去说，如果我没别的事，我就会去做呢？但很多的时候是同时在做一件事情嘛，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如果放在第三个测试呢，如果说这件事儿呢，它是重要的，但是它没那么紧急，它可能就不是那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真的在日常工作里边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上呢，我们真正面对的挑战是不得不立刻马上做，就是这个时态就本身已经很麻烦了。所以你的整个的情绪是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
对，
就难免出现你所描述的那些情况。如果只是它很重要，然后我有空余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松弛的，我可以投入进去的，那当然没有问题，对吧？
所以说其实我们人啊总是面对这些像刚刚诺哥说很紧张的时候，就是那些任务的麻烦之大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我很紧张，因为我一想到要处理它的时候呢，我的肾上腺素呢就开始要紧绷起来了。好像不得不引起我们会拖延这件事儿。当然也有另一类的人啊，另一类人就觉得哇，我可能呢很擅长于解决这种很棘手的问题，于是呢我想象啊，就是我把它解决完了以后呢，我就身心舒畅了，反而它就搁在那儿呢，我就觉得哎，浑身不舒服，好像有东西在咬我，所以我要赶紧呢把它给处理好。也是有这一类人的。
是，其实我相信啊，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同学的，就是他甚至可能可以做到在放学之前就已经把今天的作业完成了。
优秀，
对吧？
太优秀了。这些同学
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把作业完成了，我回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对，也不会被念叨嘛。
那但是我们的习惯就是能拖就拖嘛。
是啊。
所以我小的时候真的是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就是比如说放了一个寒假，然后马上要开学了，开学的前两天的晚上我爸妈陪着我熬夜做寒假作业。
哇，
怎么好意思，您赶紧叫他们先睡嘛。
他们不放心呢，他怕我不写呀。
哎呦。
好父母。
您这么一说，我确实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也是赶死线的，所以我就哎，我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就从两岁开始就拖延了吗？
真的吗？两岁就开始，
是真的，
苦他久矣，
是真的，是真的。但是其实你说这个拖延症，因为我一直拖延这个个性呢，有没有到后面吃苦头呢？其实我有的，因为呢，我就特别想到我考试的时候。你想想看，考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它又很麻烦，对不对？因为你的脑袋要在那一个多两个小时之内呢，你要高速的运转，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嘛。于是呢，
对对对，
我很多时候遇到难题呢，我就会栽进去了。就是栽进去，你就卡在那边，一直在那里想思考很久，然后呢还没有跨过去，于是呢我就等到后面，我很记得呢，就是通常你这个语文考试最后不是作文嘛，然后我通常呢是写作文的时候，我大概有30%呢，就是我人生之中考试写的那些作文，起码有30%是未完成的作文。就是比如说他叫你写800字嘛，然后我通常呢可能有时候写到600，有可能呢就写到500，就卡在那儿，因为已经时间够了嘛，你就没有办法把那个试卷给完成。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拖延，就是一直拖，就想说哎呀，我很希望我所有的答案呢都是我经过思考并且呢是很完美的呈现出来，那么我才跳到下一题。
那考试都花很多时间呢。
对啊，我应该说把分分秒秒每一分每一秒都就是挤压干净。
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
挤压干净，你想想看，一个橙子受机器的压迫的那个声音。
说实话啊，就是如果这个话题是在前一段时间聊，我有可能感受没有那么深刻的。但是最近呢，我刚好听了一个内容呢，它是关于一个名词叫做 ADHD， 现在很多朋友都确诊或者说确定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很坦诚的讲，当这个就是我听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非常精准的能够对照到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现象，然后我就在想，哎，好了，无论今天我们谈论的拖延症还是 ADHD， 尤其 ADHD 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为什么我说到这个呢，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类似于拖延症的表现，就是你有一个任务放在手上，我就是不着急做，因为我享受的是最后冲刺的那个快感，就是我可以非常集中的，对吧，就是好像最少的时间然后达到这个任务效果的最大化，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完成之后呢，就立刻在心里就觉得哇，我真的挺不错的。你看你花一个礼拜做成的事儿，我一个晚上就搞定了，就有这种感觉。
就像是马里奥吃了这个金蘑菇一样。
是不是我就你知道，我就包括就是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了。为什么呢？我想到我虽然自己没有参与过种田，但是我想到我的父辈祖辈，尤其是祖辈，他们会讲到以前要种田呐、种庄稼呀，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犁地，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这些都是要严格的按照时间的。
对，
就是农历来说，就是这个节气过了，你再做什么都没有用了。那当然我们不是说现在你通过建一个温室大棚，那不是那个概念，就是说就是朴素的耕种的逻辑是每一样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去完成的，包括长成了这个庄稼长成了，哎，我们就是等待收获嘛。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也面对一个挑战，就是如果突然下雨了，那你可能庄稼里边有很大一个比例都不能用了，或者说它都已经就是说相当于是一种损失了。所以你会发现呢，务农这件事儿呢，它就很要求你的时间。那如果再进一步呢，那我不知道二位哈有没有过在工厂流水线的经历，那我是有过的。那在流水线的工作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到你的手上你就要立刻完成它， 容不得你拖延的，
是
因为你的上边就会继续给你，然后你的下面在等着你给他。
嗯，
是的。
在我看来，当我们谈到拖延症的时候，哎，反而是有一种，是不是就是我们现代很多人的工作太过于有弹性了，以至于呢，我们有了充足的理由，或者说有了这种操练拖延的这种经验和机会。
嗯，
操练拖延啊，
是，哎，这个是哥，我觉得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吧，你不能够说，全部都
是
这种情况。对对对，当然是有这种的可能啊。比方说你都举一个这么强烈的例子，流水线，那当然这个不能拖延，对不对？因为你可能前边有压力，后面再追兵，这样就是，
对，
我就说这样的生活很不像人类啊，我们都只是一个零件而已 啊人啊，自由啊，灵魂在那里啊。
哎，所以其实熊乐，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年代不同，然后文化不同形成的固有观念。在我看来呢，如果我处在那个流水线上啊，这个时候我是工作的状态，但是我下了班之后不代表我还是流水线的生活呀。是不是啊？
是是是，
也是也是
是。当然，诺哥说到这个年代的不同了，确实啊，就是前段时间我有听过一些的街访，就是去访问的街上的不同年龄层的人。比方说呢，说到现在的 Z 世代嘛，就是现在 Z 世代呢，他们工作的模式呢是怎么样？那我们先不谈那些因为现在我们都谈 Z 世代的时候，难免就会想到躺平啊，就是类似或者躺平或者是卷，就是很极端的两类的。那我们谈一些中间的，比如说他们有进职场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原来现在的职场上面的长辈们，就是包括 X 世代或者是 Y 世代的，
这是我们
呢，都会呢觉得说呢Z 世代的朋友他们很讲求X 世代跟 Y 世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叫做 work life balance 的问题，就是工作跟生活平衡的问题。
平衡的问题，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举个例子，就是访问到一个 X 世代的做 IT 的朋友，大概是
70后。
对
，X 世代是70后，
对，没错没错，谢谢兄弟的补充。那70后的那个已经做到主管的位置了嘛？然后呢，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类似周会的，一定是星期一会开会嘛。然后他们往常的习惯呢，就在周天的时候，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把那些开会的流程呢整理一下，然后就发到这个群组里面嘛。
哎，慢着，周天不是红日吗？
但是
休息吗？
你刚刚没哎，等一下，你不要在这里装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
我是
零零
后啊，
对对，
就是前慢二位，先听我说完哈。他就是发到群组里面，然后呢，他其实也没有多想，就想说啊，你就看一眼，或者说你就回一个收到，或者是给一个爱心，就是。简单来说，他也不奢求你要多回应什么，只是想让你知道，哦，这是流程，然后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收到就好了。于是呢，他就发现说，哎，怎么没有人回应？就是他那些下属呢，都是新世代的朋友们嘛，然后就没有人回应。然后他就发现呢，他们就是放假的日子呢，像熊乐说的，就永远都不看手机的，他们就很好就过生活去了嘛，然后就不会离手机，上班的那天才会打开看那个流程。
是，
对。
活出荣耀基督生命，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加入青春凉拌。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讨论拖延症究竟是在讨论一个时代现象，还是个人层面的一些惯性的问题。因为虽然我们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性，但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直接的去讲拖延是不是某个时代的特质，或者说是机械化的生活是不是某个时代的特质，那确实是比较笼统而且是比较武断的。我只是想到的是，对我们来说究竟我喜不喜欢拖延这件事儿，
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谈论拖延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表达就是我也不想的，但是没办法，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也有可能面对的一种情况，除了流水线之外呢，也有可能就是你手头上的任务太多了，然后可能你必须要，因为现在呢这个也谈到一些社会的环境的问题，可能经济不好，对不对？然后一个公司里头因为想要缩减这个人手嘛，那难免的呢可能老板本来本来你是做就是这个时间已经都安排好了，做的是比较合适的工作量，但是因为呢这个经济不好，老板想缩减这个人手，于是呢你可能就要做一个半人头的工作量。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不得不每一天都要面对那个死线啊。因为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其实咱们电台啊，我前面说的跟这个没关系啊，我只是说举个例子。好害怕好害怕，今天我们都危险发言。
哎姐，我都已经危险发言了，你都陪了我一下吧。
所以我告诉你，所以那个其他团友可以留意，熊乐从刚刚危险发言以后就再也没有发言了，他现在战战兢兢。
你都知道我在走钢索了姐。
就是说呢，我们其实真的不得不面对成为死线战士的一名。原因是因为呢，你看我们这个时间表的播出都是有规定的这个时间的嘛，但是呢你知道当我们八爪鱼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太多事儿了。哎，我要想要完成这个事情先，我要想完成那个事情先啊，不行啊，这个它有这个时间限制啊，我们是固定好了哪一天然后几点钟我们一定要发送给同工嘛。其实好像都是要回到一个流水，虽然好像都回到一个流水线的工作，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他们那些死线好像就站在那里等你一样。也许我们都还正在经历着这个拖延的问题当中，所以也许我们好像是不是找不到一个出路呢？可不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都在这个状态的里面，我们都卡着这个症状里头，所以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突破，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来谈一下呢？我们这个经历拖延症的时候，背后有一些的情绪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去处理的呢？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谈论的点放在我们自身的一个情绪上的控管，就是或者放在我们背后探索我们为什么会拖延的，对我们身体也好，对我们往后的工作的影响也好，或者说对我们这个态度的影响也好，我们谈一下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好。
我先这样说吧姐，其实呢我真的觉得每个人的拖延的原因不同的，
是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性格啊或者是那个心情的情绪都不同的。我就先分享一个吧，我自己呢，我怎样面对我自己的拖延症呢？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说今天也没有完全克服那个拖延症的问题，但是呢在面对拖延这么多年呢，其实我有一些的秘诀的。会令到我想要拖延，因为心里面不想，对于那个事情不想，这个是自我的问题呢。第二个就是性格的问题，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动力是从内在的，从内到外出发的，所以那个事情呢，如果我是有热情的话，我会很快就把它完成了。比如刚才说突发的事情，我就觉得我会想到一些事情去把它解决，所以就很有动力去做。但是呢如果是被加来的工作，或者是说本来是要做的事情，有一点点觉得那个动力不是在于我自己，是在他人的，他人给我做的，所以就有一点点小反抗。 所以这个就是我呢，是我熊了自己呢。然后我会如何去面对这个不情愿呢，或者是不明白但是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会把每一个事情我都会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时限。比如说那个报告我周一知道要交啊，要写周五要拿出来，然后呢我就会跟自己说这个报告一定要周四完成。然后我有可能就是我就容许自己拖延，我觉得不要把事情两极化，就是觉得啊拖延是不好的，拖延是有问题。我觉得如果是啊情况容许的底下一点点的拖延，我觉得容让自己吧，就好听一点说让自己好好的安排那个工作的时间，因为周五才需要完成嘛。我就跟自己说我就先自己设周四，然后呢我就先把它忘掉，而周一就先忘掉，周二周三想起哎时间差不多，那我就会有动力了啊。 OK OK 还有时间，我现在就去做，
突然间有动力起来了。
对了，那个突然间有动力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每一次想起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动力，那是最大力的，我就乘着这股动力先把它完成，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是有别人跟我说哎熊乐明天照报告啦啊 OK OK 不错
哦。那是因为感觉那个观感很不好啊，好像有人就是突然间要追着你，应该就是追着你跑，然后你就不得不再跑远一点，不要被他抓到尾巴， 是不是？
对了，这个是第一了。第二就是呢，有可能我自己其实我现在要做的是 ABC 这些事情，然后呢 D 呢其实我安排了在后面一点才做，
是。
但是呢有人就问你好了没有，你快一点，
就可能打乱了你本来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有点不耐烦。
是的，不是不做，但是有一点不耐烦。我会再重新的去思考一次啊，这个会不会真的比较重要呢，要不要我真的调动一下我现在的工作的那个顺序呢，有可能需要的。但是呢如果我真的不这么做的话，也不要说我懒。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拖延其实不等于是懒惰，其实就是那个工作的顺序有点跟其他人的心目中的那个排序有点不同而已，完成还是完成的，但是有可能就是比其他人想象中慢一点，有可能在我会说前辈一点的想法吧，70后或者是60后的前辈们会说哎，老板给了你周一给了你任务，你周二就得完成了，这个是我们经常听的事情嘛，就是不要耽误其他人嘛。但是现在活在今天这个年代，我会想真的去思考一下，真的需要他，没有他会耽误其他人，没有他会死掉的那个界限在哪里，其实根本就是周五。如果真的是周五交不出来会死掉的话，那我的周四完成还不是可以吗？要逼迫自己周二一定要完成吗？这个是我的心里的小剧场了。
哎，你不觉得熊乐这样子，我觉得有两件的事情啊。第一件呢就是说我觉得熊乐提到一个，他说呢知道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因为他都有安排不同的给自己的那个死线的时间是优于真正死线的时间嘛，所以呢他自己已经有一个安排了。而且呢我感觉也足够认识自己说其实我也接纳自己有拖延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为了不要拖延整个的进度，就是不要拖到整个流水线呢，其实我也有在努力，只是呢有可能啊，所以就引发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只是有可能我安排的这个节奏呢跟别人的节奏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讨论呢也让我们的团友们呢就是透过我们的讨论也能够知道啊，其实很多人他们做事情的步伐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的。而且我突然就想到一个说呢，其实我好像过去也跟熊乐呢我们谈过说哎，如果如何面对自己跟别人这个节奏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面对呢？我自己一个经验的分享就是说，如果我跟他的节奏不一样呢，可能我预先呢当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呢，我已经来盘算一次啊我自己手头上的任务，然后呢我会跟对方讲明说我会什么时候交给你， 就是如果当对方没有告诉我他的截止日期的时候呢，我会帮自己定一个截止的日期，我也询问那个人这样可以吗？哎，如果他回答我说可以的话呢，那么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排在我自己的顺序的当中了，我就不会管他哎突然之间来追我什么的。然后可能我就会，因为我们已经谈论好了一个，就是共同协商好了一个时间了嘛，或者呢说对方已经告诉我哎我想要你，希望你什么时候提交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比他的那个时间，我也会跟他说好说嗯我大概是在你那个时间之前我就交给你了、嗯、我就是再三的确认这个提交的时间，这样呢哎我就可以很安心的去完成我自己，或者说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做任务。
嗯嗯，我听两位分享之后呢，在我看来呢，是有几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必要去谈论的哈。因为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团队协作的形式在完成工作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呢，有两种拖延。第一种拖延呢，就类似于刚刚熊乐所表达的那种，说我们的工作节奏，我做事的节奏不匹配，不对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面对一种哎，明明你是按照这个安全的时间完成了你手头上的工作、
嗯、
但在对方的眼里看来你就是在拖延。
是
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对于你完成这件工作的这个期待是要更超前的。因为这件事儿，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现代职场有一些工作也类似于流水线，就是因为一个人完成之后要移交到下一个步骤，当他的这个时间呢控的越多，对他来说更安全。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这个安全时间，比如说老板下的指令是十天之内完成这件事儿，但同时这个团队里边有三个人分了三个步骤，那么第一个人一定是希望请你们在三天之内就把这个工作完成给我，这样子我就可以有七天的时间，如果中间出现问题我可以去修正它。但这种层层加码就会导致一定有一个人他是拖延的，因为他不能配合别人的工作。
嗯，
那在我看来，这个为什么我会分析它是两种拖延呢？这种拖延是属于什么呢？是个人在处理工作这件事儿上，你的这个分析判断，你的风格上面造成的差异。然后呢，进一步呢，甚至你可以解释为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啊，虽然我觉得不一定这个问题不一定那么严重，但确实是如果这份工作是你觉得你可以去担任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不是光是那个招聘启事上面写的那个对于工作能力或者你的学历啊或者你工作时间的要求，其实也包括了你对公司的工作节奏啊，甚至办公的环境啊，人际的氛围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实际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拖延呢是协作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彼此有这个节奏上的落差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个彼此的接纳，就是我明白你面对这件事情你要处理的这个时间，你的反应等等之类的，这是一个相互协作而且是共同承担责任。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果这件事儿在你这儿卡壳了，那所有的责任都是你的，但是其实在上一步它浪费掉了大量的时间。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综艺一个喜剧的综艺，他们有一期节目呢，他那个主题很有意思，是谁杀死了星期天。就是他其实他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人叫星期天，他就是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到周日具象化变成一个人，但实际上他形容的是一个人怎么样失去了自己的周末，就是没有了周末了，就是他的这个星期天死掉了，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个类似审判的过程，就是从周一开始啊，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你们每天都做了什么，然后周一就说你们知道周一的早高峰有多堵吗，然后就开始说自己很不容易，然后问他你坐在办公室面前你干了什么呢，然后周一最后说我建了一个 Word 文档我打开了软件，
我还计划了这周做啥呢，这很重要啊。
是啊，
但是周一他只打开了这个文档
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然后问周二周三呢 周二周三是因为他在形容嘛，就现在很多都市人的周二周三是类似的，就是跟其他日期呢，就是这两个日期做的事可能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啊，我们这个听八卦了呀，查看这个下一步骤的信息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就类似的，反正就每一天都有自己的理由。那在我看来，很多的时候回到前面一直在谈论拖延的一个现象的时候，确实它里边是有逃避这件事儿的。那为什么我前面就是举例子就举到了比如说生产线，比如说耕田这件事儿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时代不同，因为人们工作的方式不同，人们因着工作能够获取成就感和价值感的路径也不一样了，你怎么样去获得价值感也不一样了。比如说农民，他耐心的等待一年的时间，或者说半年的时间，当装进那个麻袋的时候，他完全获得这个价值感。但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要你按部就班的完成你手上要做的事情就够了的这个时代了。更多的时候，我们拼的，或者说现代职场比的是差异化。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写 PPT， 那你的 PPT 做的比他优秀在哪里？所以因为过度的追求差异化，导致我们一直在内心里是无法接受自己去平庸的工作的。我们总是想要，哎，我厚积薄发，我多积攒一攒，
好卷哦，
我的报告，对不对？
内卷就是这样出现吗？
对呀、啊。
就是我不想要那种很普通的很平凡的那些效果、我要一出来就一鸣惊人的，
叫一鸣的人真的不多。
但是很显然，因为我们带着一个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失焦的价值观来分析和判断自己的工作、就导致哪怕我周一就已经想到一个好点子了，但是我还是不满意，我觉得周二应该能够想到比这个更好的点子，
是，
所以就拖拖拖拖到了周四不得不了。那这个就变成我们今天谈论的拖延症的一个核心东西了。
是啊是啊，是啊，
哥，我特别同意您刚刚说的这些，因为就是我人生的写照。
是，就是解，就是在说解你了哈。
是是、但是我觉得谈到这里呢，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开题吧。虽然我们今天的团好像开到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但是但是我感觉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讨论，就说没有说有绝对的一个结论，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我们至少会对彼此多了更多的了解跟认识。因为像刚刚诺哥讲的一句说，像现在呢很多的工作呢都是一个团体一起完成的，一个这个职场的生态吧啊。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就是面对要与人合作的问题。那怎么样去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可以更加流畅呢？其中有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呢，你能够多认识你的同工，就是你能够认识并且呢能够去应该说接纳你的同工跟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工作节奏的不同。但是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就是说有可能会产生抱怨的问题，因为你觉得，哎，为什么他跟不上我？或者说我也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啊，我有点不好意思，或者我有点懊恼，有点焦虑，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上别人的进度。那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情绪的碰撞吧，在两个不同的一个工作的状态之下。那么我觉得很好的是，我们其实在一个合作性或者团体的当中，我们需要的是更加能够了解彼此，能够呢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合一，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把手上的事情给做好，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对，甚至我们还要面对的，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家人呢、我们在自己的工作的位置上，我们可能面对的是未信的朋友，那我们本身价值观上又有一些差异，那这个时候从我们的视角，我们究竟是应该尽心竭力的做好自己呢，还是 会不会我们带着一个好像审视的眼光说，哎，你们就是一群不负责任的这个工作的人呢、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另外一种的挑战。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经文是很好的提醒。你看保罗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其实你想想，荣耀神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核心是在于说，你是向着主做的。当然主也是有这样的教导，就是你是为着主而做的，而不是看人，好像别人拖延那我也拖延啊，别人不承担责任我也推卸责任。不是的，是我们怎么样的在神的面前来交付。那当然呢，就是这些话说起来是好听的，真的要执行是有难度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现在无论我们讨论拖延症也好，还是任何一个社会议题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人带着罪性，我们就一定是在这个许许多多的问题上都是挣扎的。那不然保罗也不会说我真是苦啊，我在两难之间，对吧？
嗯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挺丰富的，希望您能够跟得上我们这个谈论的节奏啊。
是的是的，节奏有点不一样就很难说了哈。
嗯，是。
对对
是。哎，那今天我们谈到这里呢，我们要回应一下今天的主题，希望呢往后呢您可以呢思考一下。因为像我说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开放性的一个讨论，就是往后还可以接着很多很多事情呢可以聊。那么你是不是我们团队当中的其中一员呢？哎，我们这个是拖延症患者，我们这个是拖延症患者，
拖延凉拌
拖延小组
对对对，
节目要改名字了，拖延凉拌。
是，你是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呢？或者说，我刚刚听了诺哥这个表达以后呢，我发现我们不能太负面，不要说赶死线，我们应该要努力守住安全线。
哇，
是不是
多正面的
姐？是不是很正面呢？对，那你有没有呢？曾经努力守住你的安全线呢？
哇，
这个
说起来多动听啊。
对，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呢？什么动听？我们你不要忘记哦，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说话语呢也是有能力的，对不对？所以所以你要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努力守住安全线。
很动听。
你这样子就打乱了我的节奏了。
哦，这不好意思哦。哦，姐，你刚才说什么呢？
好吧，好吧，有什么样的生活的或者工作的小经历呢？小体验呢？关于拖延症的，或者努力守住安全线，还是这句的、一些的经历呢？欢迎您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的，是的啊。当然，其实我想呢，之所以我们在团契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探讨，也是希望面对这些具体的问题呢，我们能够来靠着我们的主啊，也靠着彼此的这种鼓励啊，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去面对它，而不是好像随波逐流啊，我们就无奈的说，哎呀，算了吧，就这样吧，对吧？
嗯，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我去看书了。